姐妹们，新年快乐！再过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再一次新年快乐。很高兴今天见到很多不同的面孔啊！我是很希望教会一天一天的增长，看起来我们教会真的在一天一天的增长。感谢神，今年牧师给我一个特别的职事，要我讲四世纪，所以我把四世纪今天做个简单的介绍。四师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审判官。四师在旧约时间是一段蛮久的时间，大概有300多年。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看到几样事情我们值得注意。四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为什么？第一，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今天的经文第二节、第十七节、第20节都提到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第二，他们不单是不听从，他们也不教导。今天的经文第10节说，那个时代的人去了之后，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做些什么呢？可能是忙他们的产业，占他们的地主，建立他们的家庭，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样事情，这是教导他的孩子们去敬畏上帝。所以那以后，他说后面起来的世代的人，他们并不认识神，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敬畏神。所以教导是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不遵从神的旨意，他们任意而行。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惩罚，没有将余下的外族人赶走，因为神要看他们是遵从世界上所行的事，还是遵从神所招待他们的事。先让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一切保守看顾，也感谢你使我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为你证道，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带着你来敬拜赞美你的名。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接着今天的经文更能够了解你创世以来对世人的旨意。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更能够长进。求你祝福看顾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圣名。祷告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就跟12个支派分他们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图大，有的地图小，因为约书亚是按照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人数让他们得这块地。我一直认为利未人是一个支派，当我把这个地图放好之后，我却发觉利未人没有地图啊？为什么？ 利未人是神特别设立做敬拜神的工作，所以他们不得产业，他们所得的乃是以色列人所奉献到圣殿所有的物器。所以祭司是做管理圣殿，代能赎罪，代能祷告，为能祝福，就像我们牧师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旧约时代的地图跟今天以色列地图稍微比较一下，我们看到约旦河的东面的地不见了，所以今天的以色列的地比较少一点，而且在高兰海的地方常常发生问题。我们也看到这个该撒这个地方以前前面是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南面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地图增加一直到红海，所以这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地图。当时神没有把其他的种族赶出去，这大约这些人所留的地方还有六七个外族人，我还不太清楚他们位置在哪里，以后下面我再补充一下，让我研究一下。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四面有敌，一直都在敌人的包围手下，跟今天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世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凄惨的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最污秽的时代。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七次离开神，神对以色列人七次的惩罚与救赎。四世时代大约有300多年，我前面讲过是从主前1382年到1043年，所以四世纪也包括路德记跟撒母耳记上1章到8章。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死了之后，神找不到任何人来代替约西亚，所以四世纪17章这样讲，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原因。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循环，七次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第七神神对以色列人惩罚，以色列人知道悔改，施施起来拯救他们，然后又不听施施的话，这样循环七次。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讲到三样事情。第一，我们看听从跟不听从的比较。箴言上面说，不听我劝解，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彼此自解的果子，充满自切的计谋。然而听从是怎么说呢？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宁，不怕灾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四世时代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得神的祝福，第五节说，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命令、律例、法度。因为听从是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原因。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摩西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为什么呢？神要选以色列人为祭司的国，为圣洁的国民。摩西把这些事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呢？我下面加了红色的字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我现在在想，看看第六节，神为什么选以色列民？他选以色列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世人做一个榜样，他要以色列人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做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他还没有做到，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完成了以色列人做不到的事情。大家如果记得我说过大祭司的祷告，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世人做了榜样。一直到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听从神的话，所以约书亚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地。四世纪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节，第十节、十七节、二十节都讲到他们不听从神，叩拜别的神。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我们可以把听从跟不听从做一个比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list 还可以走下去，我只稍微提一下。我们听从神，听从的话我们信靠，不听从的时候我们离弃，我们听从的时候我们得胜，不听从的时候我们战败。听从的时候以色列是自由的身份，不听从的时候神将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上，成了奴隶的身份。听从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悦，不听从的时候他们困苦忧伤。听从的时候他们强壮，不听从的时候他们软弱。听从的时候我们知道长进，不听从的时候我们就堕落。听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支派合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支派中互相征战。听从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的领导人，不听从的时候他们没有领导人。听从我们可以得到属天的希望，我们不听从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属地的欲望。第二，我们跟教导与不教导的分别。箴言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你记你母亲的法则，这要成为你头上的华冠，你颈项上的金。四世纪我们更能够看到他们不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后面兴起来的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神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以色列人跌倒失败，离开了神。我常常看圣经，就把圣经的话作为我程序的祷告的一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所以我很喜欢箴言第一章，我就把它作为我程序祷告。这个祷告很有用，不单只为你自己，你可以为你的亲人，为你的孩子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我要大家这样祷告？因为这是得福气的奥秘。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得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听从神的训诲，不离神的法则，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是得福的确据。中国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我们用圣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给他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我小时候在大陆，因为大陆禁止基督教，那时候没有教会，也没有圣经。因为我祖父是牧师，所以那时候他们把他关起来。感谢神，我祖母每天晚上带到我们孩子们，教我们唱歌、唱圣歌，教我们祷告，跟讲圣经的故事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一直到现在，跟我这一代的家人，可以说没有一个离弃神的。所以我们一家，大家有的会知道，一直都得神的看顾，神的保守。所以父母教导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认识神，因为这是他们一生的福气，比任何金钱、任何产业更重要。这四句话我很喜欢啊，乐莫大于无忧，苦莫大于多欲，富莫大于知足，贫莫大于贪婪。所以我们可以把里面左边的说是有神的福气，把右边的可以说是没有神的教导。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大祭司祷告的时候，讲到神教导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的教训是什么？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神要牧师以色列人做什么？成为一个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这一直看圣经，可以看到神的旨意从来没改变过。他要我们行的，从恒古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任意而行，不任意而行，谨守，遵行谨守。大卫王的诗，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失。求你主然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可以看到拿单指责大卫，为什么大卫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大卫这样祷告，我们也应该学大卫这样祷告。就是我们虽然不犯大罪，但是任意妄为的小罪我们常常犯。我打个简单的比喻，有个人求上帝赐他工作，他祷告了很久，突然间他找到两份事情，一份大概在纽约薪水很高，一份在加州大概他的地位很高，位置很高。所以他就在房间里画了一条线，拿着一个棍子，他不知道到底是要拿钱多还是要位置高，但是他其实很想到加州去，因为加州天气好，而且他也喜欢权势。但是他要神给他一个指示，他就把棍子放到，他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个指示，如果棍子倒到左边，我就去纽约；如果棍子倒到右边，我就去加州。”他心里想去加州，棍子一倒，倒到左边，他把棍子拿起来：“上帝啊，你没听清楚，棍子倒到左边，倒到右边，所以这一次倒到右边。”他拿起棍子，感谢上帝。我们很喜欢任意而行。箴言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智慧必是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也可以说，敬畏耶和华能使你遵行善人的道，谨守义人的路。看看，我们来看看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这可以当幻灯片看，不用我讲哈。当你心里面知道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懂得以智慧去观察生命的意义。其实生命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事物中都会向你显现。有个小故事，有天下雨，那个牧师在很吵的环境下想写讲稿，可是他的儿子在他旁边吵闹，他没办法安静下来。所以牧师出了个办法，他拿一份杂志找到一个世界地图，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撕成碎片放在客厅的地下，他要他儿子把这个地图把它拼起来。他说，你把这地图拼好之后，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他想想一幅地图不容易拼，起码花半天的时间，他可以继续写他的讲稿。可是不到十分钟，他的儿子来敲门了，他说已经拼好了。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可以把一幅地图拼好呢？有什么办法做得到呢？儿子说，啊，很简单啊，这个后面有个人的相片，我把人的相片拼起来之后，如果这个人是对的，反过来那地图一定是对的。所以这句话说，如果这个人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也是正确的。牧师心里就很高兴了，你儿子给他一个很好的讲稿。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也是正确的。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要改变你的世界，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内心的反应，在心情开朗的时候看到的人都是和蔼可亲，在心情烦恼的时候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面目可憎的。当我们用批评的眼睛来看世界，世界上都是充满有缺陷的人。当我们用骄傲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这世界上都是低微愚蠢的人。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目中就没有人。当你的心知道敬畏神的时候，你用智慧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学习的地方。孔子的学生子贡这么讲，他说，我每天三次审查我的身，我有跟人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不忠心，我跟朋友交往的时候有没有不幸，我受教导的时候有没有去学习。我希望大家今天想一想，我们都是信神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教训，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去行。我们是听从神，还是我们要神听从我们？我们是听从神，还是我们任意而行？感谢神，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哈利路亚，各位，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福音诗歌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光做盐，让他能够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起变化。我们听到不是只听了啊，讲得很好，或者不是只是说听了说哎呀朱弟兄你今天讲得真好啊，可惜我太太今天没有听啊，就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不是讲给别人听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教训，让我们不再凭己意而行。这是我们说的，我们不是活在肉体之中，因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主，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让我们来到再一次神的面前，我们要说人们需要主，是的，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
路过我身旁，冷眼中流不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真是心恐惧，微笑也是辛苦气，耶稣能医治，人们心要主，人们心要主，当被梦破灭之时，那为人开路，人们心要主，人们心要主，那是我们才知，人们心要主。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他是审判官。我们在地上，就算你有法官，你有判官，你有士师，你有君王，你有经理，你有老板，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管你在世上有多少的荣华富贵，不管你有多少的丰功伟业，不管你是 President Obama 也好，你是习近平总书记也罢，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赤裸裸的。我不知道你，我相信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可以毫无恐惧，我可以坦荡荡，毫无保留，没有惧怕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需要主，我也得着了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仰望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召我们来到他的生命，来到他的国中，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向这个世界发正光。哈利路亚！在这个世代不分对错不明的时候，让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向那个需要神需要上帝的人跟他说 You need the Lord， 人们需要主， 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唱。
主照我们发真光，前世三对错不分，有何代价现太高，像是少人传福音，让人们被捕中看，他以爱动弹，只有我们能传扬，用生命能量，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唱的是说人们需要主，但是您知道吗？最需要主的是我自己，是我们自己。不是说神啊，求你临到我太太，叫她能够谦卑顺服；不是说神啊，求你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谦卑顺服；不是说神啊，求你临到我的孩子，让他能够谦卑顺服，让他能够接受你，让他因为他需要，我不需要，神啊，我都这些我已经都做到了。 No， 最需要神就是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总是有的时候想说，譬如有人祷告为我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给牧师更多的恩赐，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谦卑顺服，更多的能力等等。我以前想说，难道我不够吗？难道我不好没有吗？我现在真正觉得我不够，我不好，我真的需要有更多的谦卑顺服，有更多从神而来的恩典与祝福，有更多的能力，有更多的 favor， 从神而来的恩宠。所以我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唱，再一次唱副歌，说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这是我们才是人们需要主。
就好像四世纪一样，不是说我们搞砸了，或者我们身体有了病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失掉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有了龌龊不能够和好的时候，或者我们跟朋友邻居同事老板发生了纠纷的时候，才需要主。 连外邦人都知道说临时抱佛脚是不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永远的需要主呢？哈利路亚！现在我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的小 Sabrina， 哈利路亚！今天看到她头发长得又黑又亮的，乌溜溜的。来，我们的 Peter， 我们的 JoJo， 我们的 Sabrina， 今天就当作献殷礼一样，我们来把 Sabrina 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师母来发声祷告。
在世上会有一段难走的路，但是您没有抛弃他，他是您给教会的一个 miracle， 真的是在不可能当中，这个孩子一天天在恩典当中长大，但是他最需要的是主您的爱、您的祝福、您的保守，因为没有您的恩典，这个孩子在成长当中都是难处，有神您的恩典祝福，就是在您的恩典当中，主啊，求神您给他的父母在教养这个孩子、保守这个孩子、喂养这个孩子当中，以神您的心为心，带着信心知道您不会抛弃的，因为这是您所赏赐的。愿这个孩子让我们看到是额外蒙恩典蒙祝福的力量，我们不看难处，不看难处我们一步也走不了，这个孩子不是就在这样，在当我们一认识他们父母知道有了这个危机之后，就是在祷告当中您让他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吗？我们不看他将来他的手术如何，一切一切我们看您的恩典，您的祝福，您不会抛弃他，因为他是属于您的，这个 miracle 是您赏赐的。愿我们看到他一天一天的成长，只要看到这个孩子就看到您的作为。
Amen。
祷告我们将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特别要加强一下 Peter 跟 JoJo 这一家人非常奇怪，他们本来才好了要受洗的，结果忽然间肚子痛了，要生了。
医生说还要生。
要生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赶到医院去，为他们在医院里面行乞施舍、点水礼。哈利路亚，他们全家真的是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是的，求神来洁净我们待会儿要用的饮食，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吃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赐福给我们准备办事的弟兄姐妹。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夜夜的花向你扬眼，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远。
Amen。